大家好，欢迎参加聚光科技关于你购买资产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聚光科技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聚光科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聚光科技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首先介绍参与本次会议的领导有董事长总经理刘新胜先生。
大家好。
董事会秘书市场总监张雪峰女士。
大家好。
董事财务总监叶一平女士。
大家下午好。
质量副总、汽车业务运营负责人、总公司研发总监朱国威先生。
大家下午好。
运营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激光光学事业部产品线总监乔娟女士。
大家好。
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来参加聚光科技关于你购买资产事项的这个专项投资人说明会。那么本次说明会呢，聚光科技的嘉宾是从西安总部以及新加坡线上接入会议，与各位投资人进行交流的。那么首先我们请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刘新胜先生呢进行简要的发言，谢谢。
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参会。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当然对于聚光科技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我们还是要像上次 SMO 的这个并购一样，定义为这是个聚光科技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我们也知道大家的很关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知道，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争议，就是说你这个 SMO 刚并购，为什么又并购另外一个这个为什么你看这个上次亏损这个会怎么样，等等的这些。所以呢，我们的聚光科技我们从上市以来呢，应该说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着透明，这个有好就好，这个说好不好就不好，该怎么就怎么，这个透明坦诚的对待这个投资人。上市以后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举行这个专项说明会啊，就是呢一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第二一个呢也回答大家的问题，欢迎呢大家最尖锐的问题，这个质疑非议什么都可以提，我们明确的讲我们回答所有的一切问题。我就这个开场白一下。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简要的介绍一下今天的说明会，会分为两个部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第一部分会由公司来用 PPT 的形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内容呢会包括整个这个这一次资产收购这个标的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的交易的方案，以及我们并购的逻辑和意义，以及我们并购后的一些这个整合的计划。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交流的问答的环节，那欢迎投资人以这个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呢就本次资产收购的事项的提问，我们呢会在这个允许信息允许这个披露的这个范围内呢尽可能的去这个对大家这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呢进行回答。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汇报的环节，那我这边呢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屏幕。应该能看到吧。好的，那我们就这个刚才说到的按照这四个部分呢进行汇报。首先呢有请我的同事乔娟来对第一个部分进行一个汇报。
各位投资人，线上线下的投资人，各位下午好，由我呢来对这次我们收购的资产的基本情况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此次收购的资产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设备，主要呢就是用于生产微纳光学元器件研发和生产的设备，以及呢这些光学元器件它相关的存货， 包括库存，包括原材料，备件、成品以及半成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此次收购也包括一部分无形资产，主要就是和微纳光学元器件相关的一些专利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收购获得的专利技术呢，我们也会以反授权的方式返回给 MS Osram， 以满足他们未来对这些产品还有市场的一些需求。那么这次资产收购，我们同时获得了 MS 欧司朗对我们非独家授权的这个微成像集成模组的技术和业务，意味着呢，我们可以在中国市场去开发内窥镜，尤其是一次性内窥镜相关的这个市场。除此之外呢，他们卖方也授权我们这个 broader license， 就是宽领域的相关的专利。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获得了 Hexagon 品牌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大家或许知道 MS AG 就是在2017年1月收购 Hexagon 之后呢，才获得了微纳光学元器件相关的这个专利以及技术。对，下一页。这些资产呢，目前位于两个地点，一个呢是在新加坡红帽桥，另外一个呢是在瑞士的苏黎世。所以我们此次收购的资产呢，会在交割结束之后，根据聚光科技的规划搬迁或者说转移到相关的运营中心。下一页。这里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Hexagon 的这个历史。由于我们此次收购的资产呢，主要是来源于这个 Hexagon。Hexagon 呢，它是1993年在欧洲的芬兰成立的，那么距离现在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在2017年被 MS 收购之前呢，Hexagon 已经依靠自己非常在国际范围内非常领先的 WLOD Wafer Level Optics， 也就是晶圆级光学能力，以及 Wafer Level Stacking， 也就是晶圆级透镜堆叠能力呢，进入了这个消费市场，包括这个可穿戴的设备的市场。他们呢，从2006年开始就和国际上非常领先的一些手机啊、耳机厂商都已经建立了合作，并且批量出货。那么在2013年以及2016年呢，他们的出货分别超过了10亿只以及20亿只。在出货量最大的时候，他们的日均出货呢是100万只。下一页。对，大家肯定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MS Osram 为什么要把这部分资产出售。左边的这张柱状图呢，展示的是从2016年开始MS Osram 它收入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他们收购 Hexagon 之后，它的收入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幅的增长，尤其是里面蓝色部分标注的是消费市场，它的收入有一个非常大幅的增长。那么2020年它这个黄色数字的增长呢，主要是由于它7月份收购了欧司朗，7月份收购欧司朗合并报表之后，销售额有了一个非常大幅的增长。那么在2021年他们的销售额达到顶峰之后，其实最近几年呢一直都是在持续下降的。右图展示的呢是他们的毛利水平，大家也可以看到毛利在2019年上升之后也一直是属于一个下降的水平。对，所以整体看来他们的业绩呢并不好，所以他们也在寻求突破，寻求对业务进行整合。下一页。所以在去年7月份，也就是他们公布第二季度业绩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会对他们的非核心的业务进行一个 divest 进行出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被动光学元器件。大家都知道 MS 本身呢它是做传感机出身，然后欧司朗呢它是全球的照明的这个龙头，也做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业务，所以他们认为光学元器件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然后需要进行出售。下图展示的呢是最近几年来 MS Osram 他们股价的一个波动，目前呢它的股价停留在 1.2 瑞法这样一个水平，但实际上就在五年之前2018年的2月份，他们的股价最高达到了111瑞法。对，下一页。下面两张图会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一次资产收购里面的设备的部分。 这些设备呢会涉及到微纳光学元器件它在制作还有研发过程中前道后道的一些设备，包括模板的制作、压印，然后切割、清洗等等等等，以及量测等等等等的设备。下一页，这些设备呢都处于非常领先的水平，那么它的原值呢合计是6.2亿人民币，账面价值目前是6800万人民币，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值呢是3.3亿人民币。我们这次资产收购获得的专利呢包括36个专利组，囊括了微纳光学元器件在生产还有研发过程中涉及到的多种专利。下图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在模具制作以及压印，包括wafer level stacking， 也就是微光学透镜堆叠过程中相关的一些专利。下一页，对，大家肯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资产收购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技术或者产品或者说市场。那这一页呢就介绍了我们收购的这个资产它的核心的技术。其实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 wafer level stacking 还有 wafer level optics， 它可以在用加工芯片的方式去生产这个光学元器件，可以把光学元器件做得非常的集成度非常的高，尺寸非常小，意味着呢它可以进入到这个手机呀、或者是 AR VR 这些可穿戴设备里面去。对，还有呢它的生产效率会非常的高。当然除了 wafer level stacking 还有 wafer level optics 之外呢，此次呢我们也获得了 MS Osram 对我们模组就是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的授权。我前面也有提到我们可以在中国市场呢去这个开发内窥镜市场。对，哦，这里我可能要提一下，我们此次无形资产的价值账面价值呢是3500多万，评估价值呢是4200万。对，收购之后呢我们可以提供多种产品，包括包括折射光学元器件以及衍射光学元器件。常见的产品呢可能就是这个微光学阵列，然后呢 DOE 以及摄影成像相关的光学器件。当然根据不同的应用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光学件进行定制。左图最上面那个呢就是一个定制的它多功能的集成了多个光学元器件的这样一个图。这些元器件呢可以满足不同的光学的需求，包括云化成像，然后形成特定的图案等等等等。那么有了这些产品以及技术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的市场第一呢就包括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呢是聚光科技一直想要进去但实际上还没有实现量产的这么一个市场。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刚才提到我们的 wafer level stacking 还有我们的 wafer level optics 可以使得产品做得非常的小，性价比很高，所以呢我们未来也可以期待这些产品应用于在 AR VR 还有 3D 感知等等这些消费电子的领域。当然汽车还有工业还有本来就是我们已经在服务的市场，那么有了这些产品和技术之后呢，我们会期待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些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然后开发更多的客户还有业务。左侧呢就是我屡次提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模组应用于内窥镜市场，这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个新的业务。对，这次交割之后呢，我们和 MS Osram 的关系呢其实不会停止，我们后续呢还会有和他们有很多的商业的合作。当然我们收购这个资产之后会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会在瑞士还有新加坡都会招聘这个人才，然后建立自己的团队。那么和欧司朗的MS 欧司朗的合作呢会在 好几个方面。因为我刚才虽然提到他们的业务在最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下降，在2021年呢，他们的销售额是52亿欧元，那在2023年这个数据下降到了36亿欧，所以它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化的集团。那么呢，他们对微纳光学资产的出售，不代表它内部没有这样的类似产品的需求。所以以后对于这种类似产品的需求呢，他们还需要去找供应商。那么对于聚光科技收购了它的资产以及专利的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是他们的优选供应商。因此呢，我们在这次交易的过程中，也会和他们签署制造服务协议，就是 manufacturing service agreement。他们呢会把他们内部需求的光学元器件，甚至包括一些模组，来让聚光科技来加工制造。所以这部分呢就是会是我们一部分合作的收入的来源。另外一部分呢，对于一些和模块相关的这个研发项目呢，MS Osram 也会和聚光科技签署一份服务的协议，叫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专门呢就是针对这些研发的项目。对，因为他们已经把资产专利都已经出售了，他们自己内部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研发的。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们现在还有一些业务是直接和第三方客户在进行的，他们直接把元器件卖给这些客户。这些客户呢，MS Osram 会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当然原则上呢，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客户不愿意和聚光合作，他们坚持要和 MS Osram 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呢， MS Osram 可能就会作为一个中间的合作伙伴，他们采购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再销售给第三方。当然我们有信心这些客户会接受和聚光直接的合作，因为MS Osram 目前已经知会了一些客户关于这次的交易，那么已经有客户主动和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商讨我们未来的合作的方向。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MS Osram 已经在消费电子领域有一些尚未产品化的研发的项目，那这些呢也会由聚光科技来介入，来和客户进行合作，然后寻求工业化产品化。对，这就是对这次资产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由我的同事 Jennifer 进行交易方案的介绍。
好的，我接下来呢给大家把本次的这个资产收购的整个的交易方案呢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一次的交易呢，我们会聚光科技呢会用两个子公司去收购这样的这些资产。那么具体的来讲呢，就是一个是我们位于新加坡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也是我们为了此次的这个交易专门成立的这个新加坡的子公司。那未来呢，我们也相当于聚光科技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全资的子公司了，叫做 Foxlight Singapore。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呢会通过我们在瑞士的这个全资子公司，也就是我们过去收购的 SMO， 现在已经更名为了 Foxlight Switzerland 这样的一个子公司，我们会用这两个子公司呢去收购刚才提到的 AMS Osram 分别位于新加坡和瑞士两地的这些资产。那么刚才的这个关于交易标的呢，那个乔娟已经在前一部分呢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那我这里就不赘述了。那么关于交易对价呢，我会在下一页呢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阐述。那么此次交易我们的资金呢都会来自于我们的超募资金以及我们的自筹资金。那么这次的交易形式呢是以支付现金去购买资产的。那么这一次的交易呢也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这个重大资产重组。那么这个是整个方案的一个简介。那么关于交易对价呢，在这里呢我做一个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由于前面乔娟也介绍到，我们聚光科技呢和卖方未来还会有一些的这个商业的合作，其中包括了像 AMS Osram 去提供研发服务和制造服务。那么聚光科技去为了建立相应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呢，会产生一些一次性的成本，简称为 NRE。那么具体的表现形式呢，比方说我们对这些资产设备的这个搬迁以及安装调试等等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成本，那么这些 NRE 呢是会由卖方来承担的。 那么在此次交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卖方和聚光科技呢曾经也是商量，那按照一般的这个国际的财务处理呢，卖方支付 NRE 呢是有可能作为请我们线上同事可能那个观察进行有可能呢作为这个extraordinary income， 那翻译呢中文的翻译就是营业外收入来继续处理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审计师认为按照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会计准则呢，这些 NRE 呢是有可能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个协议，一个是这个制造服务协议和这个、另一个是研发服务协议挂钩，然后呢按照这两个协议的这个执行的进度来进行这个收入的确认处理。那么最终呢我们基于这个财务保守的一个原则来讲呢，我们是决定把这个 NRE 呢转换为交易对价的这个可减项来进行处理。那么按照我们在这个左上角的截图呢，是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公告里面的也提到了，那么按照这个里面分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研发成本的这个承担呢是有一个每个月有一个费用，那么以我们交割日的这个时间这个当月去算到2024年12月月底去看一共有几个月，然后去承担这一部分研发成本。那么这个制造成本的承担呢是一次性的500万欧元。那么按照下面的这个公式，就是5000万欧元，我们假设以8月底去完成交割去估算那个研发成本，以及这个减去相应的这个制造成本，那么最后我们估算下来，这个目前估算下来交易的对价呢是4167万欧元，那么折算成人民币呢大概是3.27亿这个人民币，与我们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截图是我们披露的这个评估报告，与我们评估报告里面对这部分资产的这个评估值3.77亿相比呢，我们的这个交易对价呢预计比我们的评估值呢是少一个大概5000万这样的一个交易对价。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交易对价还要以我们最终的这个交割这个的时间来去确定，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是展示的是一个交易对价的一个估算值。那么此次这个交易完成之后，那么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其实已经在新加坡成立了这个子公司，那么在整个聚光科技的这个子公司的这个结构下呢，我们就会新增一个在这个新加坡的一个100%的这个全资的子公司。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部分，有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并购的逻辑和意义。
好，我下来了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并购。这个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战略。那么呢这次的并购呢是完全符合聚光科技的战略，因为聚光科技的战略呢大家这个投资人大部分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聚光科技呢上游的核心元器件是聚光科技的这个基石，那么当然聚光科技呢也在上游的基础上呢往中游，也就是光子技术的解决方案方向发展。那么呢这次的这个并购呢，这个AMS Osram Optical Component 或者 Haptical 这个资产呢，或者是过去的汉普高这个资产呢是在wafer level optics， 那么就是晶圆机的光学元器件，完全符合聚光科技的战略，而且呢和我们的完全也是我们的现在的主营业务里边的一个范畴。而且呢这个有了这个 wafer level optics 之后呢，我们还有 wafer level stacking，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也有助于聚光科技的往中游业务的这个扩张，也是完全符合聚光科技的战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增长。那么呢这个并购呢会给聚光科技带来这个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增长。首先呢就说这个增长，当然一个是这个销售额市场的增长，再一个呢技术的这个增长。刚才我们乔娟呢也汇报过了，就是说这个呢通过这样的并购呢，我们获取到了世界上最先进，这个我们要强调，这个当然可以大家呢来辩论来争议，那么我们认为这是最先进的 wafer level optics， 也是最先进的 wafer level stacking， 就是可以做到三个就是最普通的，但是我们现在四层也可以做到四层的这个 wafer 可以 stack 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那在晶圆机边呢能够把一些感知器sensor 等等的集成起来呢，能够做成 wafer level 的集成的器件，然后把它单行开呢做成这个元器件。 所以呢，这是对聚光科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那么呢，在业务上来说呢，首先一个刚才他们两位也都讲到了，就消费电子。聚光科技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就是聚光科技或者说我们光子行业，大家可以看看全球的光子行业，做的大的公司一定大部分都是参与到了消费电子里边了。因为工业呢，除非是做集成商的，你集成商完全不同，你比如一台光刻机就很贵，1亿美金，对吧？但是呢，元器件在里边它很重要，但是量起不了，量不大。所以呢，元器件我们在应该说上市以来一直在讲，就说你聚光科技元器件做一个几个亿的公司，吃小几个亿的公司没问题，一定可以做成，但是要做成十大几个亿几十亿的公司很难，除非进入消费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聚光科技呢，可以说我们的基石是用于这个制造啊，医疗健康啊，等等的这些领域里边的，就或者换句话说，过去聚光科技传统的领域里边。但是呢，要做大元器件呢，就要进入汽车领域和消费电子领域。那么呢，这一次的那汽车领域，我们认为过去几年来，我们已经有一些收获，尤其是中油，已经有一些收获。那么发展的势头呢，我们认为还不错。虽然我们承认现在业务还不大，但是呢，消费电子我们也在做研发，也研发几年。那么呢，这个消费电子呢，事实上我们的业务现在的贡献1%都不到。那我们认为呢，通过这次的这个资产的并购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消费电子拓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全球呢其实是缺少一个光电子行业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发展不是这个代工厂，就像这个台积电，它是一个发展是什么呢？就别人的设计，我给开发工艺，我给制造。而这个代工厂当然就是别人的设计，别人的工艺，拿来你给我交，我来给你制造。那么我们认为呢，全球光子行业缺乏一个发展的公司平台。那我们认为呢，我们通过这个并购，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些设备，也有很好的专利，而且呢具有大规模生产的这个潜力，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也是给我们聚光科技提供了一个做工艺开发和制造服务，也就是 Global Photonic Foundry 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呢，从市场上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内窥镜市场。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国呢经济在发展，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在提高。那么呢，一次性我们把它叫消费级或者说一次性的这个内窥镜的市场呢潜力非常大。那我们呢通过这次的资产的并购呢，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第三个关键词呢，就协同，实现协同效应。那么协同呢，主要指的是里边呢和我们聚光科技瑞士并购，也就是 SMO 的原来的 SMO， 现在我们聚光瑞士呢用于汽车的投影和照明的维修节阵列，形成非常好的协同效应。这样呢，我们可以统筹整合，扩大市场占有率，而这个量起来呢，两个合起来呢，这样呢也能够能够降低成本。增强我们的全球的竞争力和给客户带来价值。应该说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投影和照明呢，现在大家是非常看好，但是呢现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传统的也在做啊，传统的你比如投影它不是必须的，对吧？不是必须的一个东西。照明呢，现在车100多年来那都有照明啊，那为什么一定要以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呢？它是好是好，但是呢它不是说必须的。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成本太高。如果成本能够降下来，你才能够发力，才能够量能够起来，这也是客户的声音。那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全球应该说做维修节阵列的投影和照明的，过去这3年来，如果说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现在呢应该说当然现在呢有那么5-6家，但市场占有率这本来也是一个不大的市场，但市场里过去3年来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要么就是 原来的 former SMO， 要不就是 AMS Authorant 机制。那现在呢，当然都变成了聚光科技。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大大的降成本，集中起来，能够给客户带来一个很大的价值。这样呢，才能够推广Micro Lens Array 在这个汽车投影和照明领域里边的这个应用。那么另外一个协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样的聚光科技就还是看一个整体的话，聚光科技的微纳光学，微纳光学，你看我们有我们过去的这个我们叫同步结构化技术，对吧？然后呢，通过这个瑞士的并购，我们有了这个 Etched Optics， 或者说这个光刻和蚀刻的技术。那我们在东莞也在开发这个磨压的技术。那我们呢，原来也讲过，我们纳米压印，那当然瑞士这边有，但是呢，纳米压印从这个技术的源头和工景深的这个角度讲呢，那 Haptical 或者 AMS Authorant 这个的，那远远的要领先，远远的领先。这样呢，我们就强化了聚光科技在微纳光学领域里边这个全球协同和真正的能够给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一站式的产品，一站式服务，这样的一个提供。那么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团队，我们呢会建立团队，我们呢也会带招聘，那么我们的这个 AMS Authorant 或者 Haptical 的这个团队也是我们招聘对象之一，当然我们呢会公开的招聘全球的这个人才团队，但是呢其中的人才团队也会是AMS Authorant 的这个团队，我们双方呢也有协议，就是说我们招聘他的人呢不属于违规，不属于这个挖人，是允许的。那么呢，这个团队呢，大家从过去的历史，刚才秋秋讲这个历史里边呢，看到就是曾经有过或者这样的一个资产，这样的一个团队曾经有过每天出货100万只这样的成功的经验。那这个呢是非常应该说聚光科技，你说不管是我们现在西安还是东莞还是这个德国多特蒙德还是瑞士，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都没有这样，这个就填补了聚光科技在消费电子里边能够有大规模消费电子里边，它是一个非常不同和工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理解，至少里边的运营和这个超大批量出货这样的一个空缺，而且呢也为我们正在给你比如说北美这样的客户做这个消费级的研发已经3-4年。使得呢他们更有信心能够和我们合作，就是说对于聚光科技来讲，因为我们体量不大，别人的一些国际客户，尤其大块的这个客户啊，往往是觉得呢，哎，聚光科技你这个技术的确是不错，但是呢你这个运营能力，你这个有没有出过大批量出货呢，这样的一个经验呢，的确是尤其是消费者是有质疑的。那我们呢认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并购，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呢，使得我们用英语讲呢变成了 legitimate 一个consumer electronics supplier， 就变成了我们有可信度的在消费电子里边的一个供应商，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第二一个我也想讲这个团队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新加坡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地利人和，因为它可以通俗的话来讲，东西对吧？这个都不错的。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这样的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呢，新加坡可以为公司提供这个国际化的和文化契合的管理和经营人才。如果大家闭上眼睛想，就是我。在找什么？我过去呢，有投资者问我们说，聚光科技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聚光科技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聚光科技60%的市场来自于海外，聚光科技很大的一个团队在海外，聚光科技很大的资产在海外，聚光科技很大的一个创新的源泉在海外。而我们整体也是现在是出海对吧，提倡的出海啊等等这样的。那对聚光科技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那我们呢就觉得，哎，新加坡这个地方地利人和，面对这样的复杂的国际形势，而我们呢大大降低聚光科技的一个风险。 所以呢，这是我的 argument，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当然，这个这个呢，从大家可能说啊，那你做这个事儿，那为什么现在做呢？你能不能等一等？你这个 SMO 高并购完，你还没有整合好，你看亏损，那还没有做。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完全理解。但问题是这样，这个事不等人啊。我从我来讲，我也希望一两年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多好啊，对吧？那我们再做，把那边整合好了再做，多好呢？但是这个这个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对吧？这个人家现在不会等你的，人家要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遇，这个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反过来想，逆向思维反过来想，就是说。正是由于 SMO 或者 functionalized retailer 我们还没有整合好，我们正在整合的过程中，那我们为什么不一次整合呢？这个就是我最近读一本书，这个苏世民，就黑狮子创始人这个苏世民讲一本书里边就讲到，就是说你干一个大的事儿和干一个小的事儿，有时候花的代价成本，你所花的精力是差不多的。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事儿一起来干呢？我认为这是可以说也是一个天时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的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两个一起来进行整合，我认为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的，也不用两次进行整合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 argument。那大家呢可以来挑战说，哎，这个于总你做这个不合适。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不要说我们坏，对吧？可以说，经常讲的说这句话不是愚蠢就是坏。那我们的欢迎你们挑战，我们是愚蠢的。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挑战，或者说不要认为我们是坏，因为我们不坏。这是我给大家可以坦诚的讲。所以再往下，那么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并购整合的计划。那大家说这个怎么办，对吗？我们的认为我们心里是有谱的。那当然了，就是这个还是要是不是过度自信，对吧？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可以来挑战，都可以来请我。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要惯例，就像我们这个德国以及我们现在瑞士呢做的一样，就是统一的管理思路。那还是要三个关键词，一个是集中。什么集中呢？就是职能，所有的职能部门集中进行管理，有总部。那么呢，在全部的，不管世界各地的你比如财务、人事、行政等等的，都给这个总部进行汇报，集中的。那么再一个呢是统一，就是 unified， 一个 centralized， 一个 unified。Unified 是什么呢？统一的什么呢？流程制度。我们的全球，当然了，要根据这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有不同的法律，稍微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整体思路是一样，所有的流程、所有的制度，全是统一的。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是 share， 是共享服务。那我们呢在这个尤其是在国内建立起这个共享服务。你比如说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全球的出差，对吧？订这个机票了，订这个酒店了，那其实都是我们在西安订的。那财务上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财务呢，都是有共享服务中心建立起来。你比如说 IT 也要等等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从这个管理上来讲，一个统一的一个思路，还是按照过去的来。我们认为这个到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比较成功的。那么呢，再一个呢，组织架构。那么由于我们并购了这个资产啊，那我们的组织架构上呢，也的的确确会做一些调整。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就是这个图里边呢，左边的绿的两个是我们新成立的两个部门，右边的呢就是这个 MS Osram 这个光学Optical Component 资产。那么这资产呢会分成四个部分。那么呢，第一部分就是刚才讲的协同的，哎，那我们呢就协同去了，就分到汽车事业部那边去，一定我们这些整合和瑞士一定这些整合，报到这个汽车事业部，由我们在这个今天也参加会的这个朱国威和我们的这个副总李勇来共同领导和管理。那么呢，这样呢就可以增强我们全球汽车领域里边服务的实力和能力。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是成立一个我们叫英语叫 Strategic Growth Division， 就战略增长部。 这个战略增长部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 incubator， 就是个孵化器。那么现在呢，因为它主要就是和客户一些研发的合作，也收一些 NRE 啊等等的，但是呢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呢会这个成立这个战略增长部呢，就把消费电子以及这个高开角的内窥镜以及machine vision 机器视觉这样的一些新型的这个业务，当然我们主要是以消费电子为主新型的业务呢的资产和研发团队设备呢都纳入到这个部门里边去。那么第三个呢，就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认为全球呢现在还没有一个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就是全球光子工艺制造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中心。那我们呢会成立这样一个事业部来开拓全球的光子工艺和制造服务。因为它是在东南亚，而且呢有很大的这个设备产能的一个规模，我们也有很好的也通过这次的这个资产的并购呢，也有很好的一个专利，所以也会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事业部来，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研发的人员，我们呢会纳入到我们 corporate research， 也就是总公司的研发中心研发总部研发里边去。因为这是个资产并购，没有任何的人，所以呢，它也没有一个什么职能部门啊，什么说法，因为并购的它全是一些设备啊，一些这个专利，当然带一些存货呀、库存等等这样的，所以呢，它没有这个负担，就是说没有这个你比如说财务人士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那职能部门咋办呢？那当然我们就用全公司的整体这个职能部门和共享服务中心了。但是呢，我们会把研发的一些设备，研发也招聘一些人员，会纳入到总公司研发里边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合的这个计划。那么下来呢，就说这些设备，刚才乔姐也讲到了，哎，我们有两个 location， 一个呢是在新加坡，一个呢是在瑞士苏黎世。那么呢，苏黎世的这个它现在呢主要的是一个大的接近室，也是一个研发为主的。那我们呢为了降低成本，也为了整合，那我们呢会把苏黎世呢接近室就全部的关闭了，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资产的并购，所以呢会把这个里边的设备呢。会搬到三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瑞士聚光或者说 Natal 这儿去，那么另一部分设备呢会搬到新加坡，另一部分呢搬到中国或者马来西亚。那么呢我们那边呢但是呢所以那边呢就这个没有洁净室，也没有什么设备了，在苏黎世。但是呢因为在苏黎世它是一个瑞士这个人才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在那边租一个小的办公室，那边呢也会招聘一些设计人员来这个做研发和设计。那我们的工艺的人员，因为设备都搬到这个 Natal 去了，那我们呢会在 Natal 来进行一些招聘，新加坡当然也会进行一些招聘，包括国内来进行招聘。所以呢这是瑞士的，我就找到这儿。那么呢新加坡呢现在呢其实是与我们这两个资产呢这资产的呢它是有两个接近室抱着这些所有的设备。那我们呢为了降低成本，因为它现在因为过去不是它产能非常大，大家可以想象一天出货100万只这样的一个大的产能。那现在呢确实是这个需求没那么大，对吧，我们聚光科技呢我们也要保守，对吧，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接近室啊二合一就只留一个了，为了降低成本，大大的缩小，包括这个办公区等等都缩小。那么呢我们会把这个因为以生产为主，所以我们把研发的这些设备呢就搬到这个接近室。那大家可能说那怎么可能呢，你两个接近室合一个那你放不下呀，这些因为我们呢这个大批量的设备我们都会搬到中国或者马来西亚去。那么只留在新加坡的呢是研发小批量和中式的设备。这别忘了，其实瑞士还有部分设备会搬到新加坡，会搬到新加坡的。所以呢这个新加坡的大批量的生产呢其实都搬出去了。所以呢过会儿我会找一下那整体的布局是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这是设备的搬迁计划。下一页。 这个下来就是人才的招聘，人才招聘。那人才刚才讲了，在这个苏黎世，那我们会有一个做一个小的办公室，租一个新的办公室。那么呢，会招一些设计人员。那么呢，另外呢，主要的设计、主要的工艺人员以及一些研发人员呢，我们会在 Nashtel， 也就是这个聚光瑞士，瑞士聚光来进行这个招聘，建立起这个我们的乔大的研发能力。我也这儿说一下，那么在瑞士的这样的所有的人员呢，都归属于从这个法律实体来讲呢，都归属于聚光科技瑞士这个法律实体了。那在新加坡也要，我们呢也会招聘一些这个国际化的人才，当然了，所有这个资产，那么这样的一些人才运营，再一个呢，聚光科技呢，其实从我们全球运营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会在这个新加坡呢招聘一些商务的人才，以及公司治理的一些人才。刚才也讲了，我们也讲了，就是新加坡呢是一个地利人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建立起这样的一些人才团队来。所以呢，新加坡招聘的人才呢，就会归属于聚光科技新加坡的新建新设立的这个法律实体。那么业务怎么办呢？刚才也讲了，从这个部门里边大家就可以能看到，那么我们呢会有三个，一个呢就 strategic growth， 就战略增长部。那么这个增长部刚才讲了，现在业务并不大，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呢它主要的是一个 incubator， 就是一个孵化器，然后呢为未来的一个增长。那这里边呢第一个业务就是消费电子。那我们的这个也认为我们这样的资产并购为长远来讲，为聚光科技进入可以说多年的一个梦想，进入这个消费电子呢这个助很大的一个力。这是第一个业务。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一次性内窥镜或者消费级的内窥镜的业务，也会放在这个战略增长这个部里边去。第三个呢，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因为 AMS Osram 把这个资产出售以后啊，但是呢它还需要因为它还有一些模块级的一些法单，它就需要在这个器械级别呢又有人能够配合跟它合作研发，所以呢我们也会签署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研发的合同，这个呢和这个就商业完全是商业的一种合作的。那我们的这个战略增长部呢也会为这个 AMS Osram 提供研发服务。那么第二一个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这样的一个事业部。那这个事业部呢第一个这个业务呢就是为 AMS Osram 提供制造服务。刚才乔姐也讲到了，就是它是一个虽然现在销售额有所下降，但是还是30多亿这个36亿欧元的公司，对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这个呢它还是需要 Component。那这个呢聚光科技呢买了它的资产以后，就肯定变成了它第一的选择的这个制造服务商，所以呢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作为它的这个收入。第二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战略增长部，刚才不是讲了它是一个 incubator， 那一旦增长起来呢，哎它来这个来做这个制造服务了，就为这个我们的战略增长部的业务呢形成一个伙伴关系。第三一个就刚才讲了，就是为拓展全球的其他的光子行业的这个客户来做这个 Global Photonics 的发展。那第三一个业务就是汽车业务了，汽车业务呢那就和我们现在呢这个汽车业务呢整合起来，完全的统一化的管理。那我这也想巧调，尤其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是现在的那这个第一是遇到了这样的机会，第二反过来逆向思维的话，就是说我们整合瑞士，那不如一起整合呀。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呢就会结合这个聚光瑞士呢继承整合。我们也想明确的讲，明明确确讲，我们会把瑞士的用于汽车投影照明投影和照明的生产会全部合并到国内来，对，和国内来，或者是和东南亚。那究竟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投影的部分呢会这个搬到国内来，会转移到国内来。 那么照明的部分呢，由于一部分客户要求是在东南亚来制造，所以呢我们会这个和新加坡那儿合并起来到东南亚制造，那么新加坡那边的投影呢也会转到国内来进行制造。那我们认为呢，我们整体的一盘棋可以大大促进聚光科技降成本，提高效率，以及为客户呢能够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业务的一个规划。那大家肯定关心，下一页，大家肯定关心，就是说，哎，那你这个会有多少收入啊？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公开的想讲一下。那么我这儿呢，会给大家讲两个数字，一个呢就是这一页，就是保守的。下一页，注意我们的用词，我们的用词就是极尽。那么这个保守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切合实际了，非常非常切合实际。当然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说承诺这样的？那谁都不敢承诺，对吧？因为明天又是地震了呢，对吧？后天又是有水灾了呢，对吧？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那么呢，2024年的我们是就是以百万人民币，或者说大概是一个3000来万人民币。那我们现在假定的是八月底交割，8月31号交割，我们是以9月份开始来算的预测的。所以呢2025年26是这样。那这个呢我们也明确的讲一下，那这些数字的来源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一个就是消费电子和 endoscopy， 那我们主要是基于现在 MS Osram 和这些和他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和状态，再加上我们的对这个整个市场宏观市场和技术的 readiness 的一个了解，做的一个保守的一个预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分呢，的确就是前一两年是不多，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是一个 incubator， 那么后面呢增长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再一个呢就是SGD， 就是 strategic growth division 的意思。那么再一个呢就是SLA， 就是研发服务和这个制造服务，这是基于我们和 AMS 正在洽谈的研发和制造服务的商业合同做这个保守的预测。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合同讨论的呢是两年，是这个交割之后的两年，所以呢我们在26年以后呢就假定了说26年以后不合作了，就他也不跟我们合作了，或者我们不愿意跟他合作了，或者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这样来做的，也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合同的。那么呢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的新业务的开发，那这个呢的确就完全是基于宏观市场的和这个技术 readiness 的一种保守的预测。那这个你们说怎么来的？那我们肯定有一些宏观的这个分析啊、报告等等。那你说我们能占多大？这个多少有拍脑袋的，这个我们也明确，但是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预测。那汽车的那部分业务呢是基于 MS 这个原有汽车行业的客户被推荐的聚光。刚才讲了，就说如果一些客户可能那不愿意跟聚光科技合作怎么办呢？那 AMS Osram 他会作为中间人来继续从我们这儿来买产品，然后呢再给他现在的客户卖，而做的一个保守的预测。那我们呢2027年28年呢有这个10%的相对这个预测了一个10%的一个增长，这就是一个保守的版本。再下来下一页，那么这个呢我明确讲极尽，这就是极尽版本。极尽呢大家可以看到24年25年可能差不了太多，和保守呢差不了太多，尤其24年这个区别不是太大，因为24年极尽和保守因为时间很近了嘛，对吧？这只有4个月的时间，现在应该是 visibility 是很大了。那么呢这个随着它这个越时间长，的确大家可以看到差不多5倍的区别。那你们可能说这不是 crazy 吗？这不是，对吧？怎么你这么大的一个区别？那这个我是求是讲，这个呢你真的这个很难判断来。那我们呢希望这个5年或者3年之后呢能看到我们能够实现，但是呢或许是这个两直接的某一个数字，某一个数字。 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逻辑一所在，那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演讲项就是这个 consumer 其实是 endoscopy 是最大的，这个尤其是 consumer 这是最大的一块，我们是激进，那就这个因为做的是 AR VR 和这个消费电子，那我们的认为这个潜力很大，而现在合作的这些公司呢也都是巨头，都是大的公司。那这个 MFA SLA 其实不大，那么 MFA 呢我们认为呢因为这是来自于 AMS Osram 以后的这个合作，那我们呢想一旦这个交割之后呢，我们会把 AMS Osram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作为呢最就是大客户来对待他，一定要服务好他，使得他满意，这样呢就是是促进产业发展，这样呢我们呢合作愉快，也能够呢不只是这两年内这个合同的或者我们现在正在烧谈的商业合同，那我们呢以后未来的三年五年甚至18年呢能够继续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根据他们这个合作呢做的一个乐观的一个预测。那这个 New Business 也是一样乐观的一个预测，汽车呢也是比较激进的一个预测的，比如说2027年28年呢我们就预测了20%的一个增长，而不是像刚才讲的10%的一个增长，这就是激进的一个预测。那么回过头来我再给大家这个收敛一下，就是说讲一下那么聚光科技整体的思路是什么，就是聚光科技通过这个并购，尤其是最近这个瑞士的这个并购和AMS Osram SMO 的并购和AMS Osram 这个资产的并购呢，我们认为聚光科技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全球的运营的一个体系，我们呢这个通过这个集中的决策、一体化的运营、经营的管理，形成一个桥的创新、高的效率、低成本的全球运营的体系。那么呢这个呢我们首先从总部开始讲，那么呢西安总部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管理、研发和商务和运营，那海宁和合肥的以后就是研发和生产运营，东莞要研发运营，在韶关和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南亚呢我们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运营中心，也没有一个没有多少研发。那么呢在这个新加坡呢我们会变成注意我们这儿讲一下，就商务中心也会变成我们的商务中心，不但是研发和运营，也会变成商务的中心。那在美国那边呢我们只是一个小的这个研发实验室，在苏黎世我们也只是研发。那么在这个 Natatel 呢研发和用营，在德国多特蒙德呢也是研发用营，这样呢我们认为聚光科技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公司，这个国际用营的一个公司，建立起完整的一个全球用营体系。那么这个呢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逻辑在哪，思考在哪，就是我们这个聚光科技全球的不同地点的这个战略定位是什么。首先讲一下德国，因为我加快时间我就不一一讲了，不是太这个大概的讲一下，就是第一就是利用它现在特长的，对吧，就是我们晶圆机的同步结构化技术，那么研发和前端的制造，因为后端的制造现在呢主要在东莞。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给特定客户一定的特定客户做后端的这个制造，因为有些客户呢他要求我们必须是全部是在欧洲制造，那我们就给他也做。再一个呢就是利用德国的特长，就是它的光学设计精密的加工，就磨压部分磨压的工艺，以及光子器件和应用模块的研发中心，再一个呢它也是聚光科技的这个欧洲研发中心，我们很多的研发也会在那儿进行。瑞士呢也要，瑞士呢就会变成我们刻蚀技术的光刻和刻蚀刻技术的这个制备光学器件的前端的研发和制造基地，那么后端的呢也会，我们也明确讲后端的呢我们呢会只是给特定客户，那么以后呢也会把后端，我们可以说已经开始在进行，在需要一定的时间会转到东莞来后端的制造。那么呢再就是压印光学，压印的制备纳米压印光学元器件， 这个 wafer level optics、wafer level stacking、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的研发、工艺开发和工程设计的中心。这个瑞士呢也非常有好的这个光学设计的人才，以及 DOE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野射元器件的这个研发的中心，当然也是聚光科技瑞士研发中心的我们的聚光科技很多业务的这个研发呢也会在瑞士发生。那新加坡的定位呢，最主要的就是纳米压印的光学，刚才也讲了，纳米压印的光学，这个wafer level optics、wafer level stacking、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的开发、工程化、小批量制造和试生产和试成。一旦进入大批量之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中国或者是这个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比如说马来西亚，我们现在基本定的是马来西亚。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和瑞士这些紧密的配合，这个纳米压印光学元器件的这种研发工程化的一个支持。再一个呢，就是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呢能够把它做起来，也是那儿的这个工程中心。那么国内的话，那我们当然一个是半导体，就现在的半导体研发生产制造，这个维纳光学的这个后道的一这个研发制造，纳米压印的这个研发后道的这个研发和制造，再一个摩压光学的研发制造，汽车泛半导体医疗健康的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制造，再一个呢就是与德国基地、瑞士基地和新加坡基地这些全方位的协同研发和工程化。这个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呢以这个国内的人呢也参与全球的研发，这些协同研发和工程化。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输出咱们国内的这个生产技术和制造技术，生产工程技术和制造技术，那么给支持这个德国，支持瑞士，因为中国的制造技术、工程技术，我认为是全球领先的。那我们呢也会引领我们聚光科技全球的这个制造技术，而且呢也会输出能够的带动我们聚光科技在德国、瑞士和新加坡的这个生产制造，当然以后马来西亚。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现在还没定下来，但是我们今年内肯定会定下来。那么呢会是大规模的这个纳米压印的制造基地，在于呢汽车的一部分的这个制造基地，也会对特定客户这个半导体激光器啊、维纳光学的这些这个制造。那大家可能说为什么，我也明确讲，那么有些客户呢要求我们这个所有的生产都要在马来西亚进行，或者说国境外进行，那我们呢也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也会这么做。当然如果是不要求呢，我们就在国内来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定位。那我们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优势和能力，同时我们呢也要全面的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优化我们的运营效率。你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就是希望，他说我不怕贵，那我就要你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在欧洲给我制造，那我们就得满足，就这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定位。所以呢从这个宏观的来，再往宏观来讲呢，就是大家注意到我们这个并购了 Lenovo 之后呢，你看 Lenovo 这个品牌呢就没有了。那么并购了SUSE MicroOptics 呢，SUSE MicroOptics 这个品牌呢就没有了，我们都变成了聚光科技了。所以呢聚光科技呢我们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那么呢我们会自有聚光科技自己的产品，我们呢以后全部不管是什么全部以聚光科技为品牌的，但是呢我们做的这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因为它是一个制造这个工艺开发和制造的服务的一个业务，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服务的一个业务。那么我们呢以 Haptical， 因为如果是大家在这个消费电子领域或者是在光子领域，消费电子的光子这个领域里边的话，大家都知道，过去是知道 Haptical 这个品牌的，因为这个呢的确是当时呢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话讲来说呢，英语来讲就是 restore the Haptical spirit and glory， 就是重塑HEPTICO 的精神和荣耀，来这个以 HEPTICO 的品牌来做我们的 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这样的一个这个工艺开发与制造服务的业务。所以呢，所有的这一切，那么呢，我知道大家质疑很多，那这个的片子大家如果参加我们的业绩说明会也罢，或者是各种的话看过，可能无穷遍了。那我们这是2017年聚光科技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片子。那我们的导师就一直在讲，我们呢有一个目标，那么呢2027年的时候呢能够实现5亿美金的销售收入，净利润呢能够达到15%。那怎么做呢？下面有几个我就不重复了，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但其中呢，订购就是一个这个途径。我也多次讲过，这个并购其实也是一种创新发展，也是一起创新这个创新和发展的这个途径之一，也是之一。那当然了，你并购不能说我也知道大家怎么想，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吧，过去一些企业这个领导人买什么这那对吧，大家这些短视频，这些呢都在我的脑海里边天天在想，我是求是讲天天在想。但是呢，我认为啊，我们的这个并购或者是买不能说没有基础的买。聚光科技不是一个财务投资者，当然我们要考虑财务，但是我们不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我们认为呢，你要做并购，首先要有自己要有个强大的基础。那聚光科技的这个强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半导体激光器。我们是从零做起的半导体激光器，那会儿呢，应该说国内也没有什么半导体激光器，尤其是开放式器件，对吧？我们做起来，做到2014年、2015年，那个年份，我们认为在全球我们也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在2017年呢并购了雷某，我们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基础的。那我们认为这并购了雷某之后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可以说血和泪的一个历程，的确是整合一个国外的企业，尤其是一个欧洲的企业，的确是发达国家的这个企业，的确是不容易，这是一个血和泪的一个历史。但是呢，我们认为收发我们做的也经过了很多痛苦，踩了很多的坑，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呢认为这个并购雷某或者说维纳光学这个呢，也变成了聚光科技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了。我们在研发的体系、用研的体系上呢，都有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基础。那么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才又在做这个 SMO 和 AMS Osram 这个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并购。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实现这个聚光科技的战略目标的举措之一。所以呢，我就最后以这样来结束，下来呢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入这个问答的环节，然后呢，有请会议助理帮忙播报一下语音提问的这个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
好的，那个感谢
我们有现场有几位投资者，
现场今天也来了几位投资者，那我们也请现场的这个投资者来提问，谢谢。
刘老师您好，我是东北政策的王孔瑞，其实我是之前也是学日光电专业，当时小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贵公司的笔记本，当时就是我
希望你用过我们的器械。
对对，我当时做电设计就是用那个修斯坦那样的，说有做那个 DOE 的也是光学的研究。 所以想跟你请教一下，其实在这一块我没太了解的，我们在收购公司然后开拓的是消费级内窥镜这一块，主要首先对于消费级就主要指的是一次性的，所以就当成消费级是吗？然后对外内窥镜这一边，那更多应该偏向于就是成像光学啊，可能涉及到一些分辨率，但是我们之前所做的大多艺术是并非一些成像型的光学，所以在这一边是我不太清楚，就是收购的做内窥镜这边怎么做起来。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啊，wafer level optics, wafer level stacking,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这个内窥镜这个只是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的里边的一个 license 给我们的，在国内做。但我们的主要的呀，就是刚才讲的是放在消费电子的 AR, VR, 这个三维感知，就可以说用于手机啊，这可穿戴的这些里边的东西啊。首先我讲一下，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这个，这个内窥镜，消费级的内窥镜呢是重要的一个目标之一，目标市场之一，所以这个在我们谈判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说非常激烈的争取到这个 license, 这样我们在国内呢就可以做内窥镜。那这个消费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括号里注的这个一次性，就相当于是做内窥镜，你比如说做潮镜、内镜或者是什么一次性就扔了，就这样，而不是像现在的可以重，就是不停的重复应用，因为这个呢你可以看很多的参考文献，就说有这个交叉干扰感染啊等等的各种这样的，那么呢就把它做成这样的。那这个呢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效东西了，因为有一个 sensor 在上面，但是呢下面这个光学很重要，所以这就是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就是它是在晶圆级别做的一个光学的 stacking 起来，就是它是几个光学，就那么上面有一个 sensor,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说内窥镜的一个组件，大的组件。当然了它不是一套整，我们不会说去做内窥镜，彻底做完整的内窥镜，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我们做的是内窥镜，用于内窥镜的一次性内窥镜的光学模组，只是这个，包括校机呢，我们肯定就外满了，外满就是 CMOS, 外满就和我们的光学的stacking 起来的呢，集成起来。
那我们这边就是 integration, 主要是把这个内窥镜的，比如我们的微纳光学这个元件和后面的 CMOS 做一个，
对，就是接就建一起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核心是前面的光学，但是呢，由于它是在 wafer level, 它和 CMOS 的 wafer 呢也可以结合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跟就是美的凯他们做的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我不知道美的凯做的是什么，这个我不能 comment, 对。
其实您刚才也说，就是我们也是在收购过程中争取的那项目，其实他们 AMS Osram, 他们是说之前先提出想出售这个资产，那在提出出售资产的时候，比如像是我们当时提的跟他的一些就是在做一些制造啊，还有像是设计啊，这些的就是合作服务，也他的一些就是车规的汽车客户给我们的引荐导入，这些都是他们原本就是想出售资产的时候主动提呢，还是我们争取到的？
这是两回事，就是我们资产的并购呢是资产的并购，完完全全这两个不沾边，就是这两个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买的是一个资产
啊，
我们买的是一个资产，就是资产包括哪些呢？就是设备，对吧？再一个专利。专利就决定了你能做哪些业务，不能做哪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内窥镜的或者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的这个 license 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能做的，你就不能做的。所以呢，它给我们提供了做的一个依据，可以说根据。所以这是一个资产的这个并购。那呢，就是由于他把这个资产卖了，那他呢就需要一个供应商，对吧？你制造服务有一个供应商，设计有供应商。那他们就和我们谈，看能不能谈成嘛，对吧？能谈成，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在谈，应该是谈的差不多了。但和这个资产并购呢，完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可以说。
明白。那我们去并购的是资产技术，那人员这一边就是说跟他们有谈协，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招过来。 然后如果我不要的话，他们再。
人员呢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是因为你买了一些设备对吧，买了一些专利，那你肯定需要一些人员，当然也是聚光科技现在一些人，因为我们也是算是榜头，当然了就是从纳米压印的角度讲，那和我们瑞士更有所结合，和我们国内的结合就少一些，但是呢你比如光学设计，那我们本来就有了，就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员的招聘会向全球招聘，我们在国内也会招聘一些人，哎，又做由于这些资产的并购，我们在新加坡也会招聘，在瑞士也会招聘，但是我们也会招聘一些就现有的 MS Austria 的人，因为他的把资产卖了嘛，对吧？他的就我们也说过，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你这个有时候呢，你不能挖别人的瓤，但是我们这个可以挖，换句话说可以挖，但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当然就不挖嘛。
这块是对我们更有利益，
对，
是
对。
我这个问题啊，你怪我也对不了，就是我们其实只是买了那部分生产资料，其实是相当于。他们希望做更轻资产一些，是把这部分卖出来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一些时候做了很多，包括后续的合同订单呀，或者是人物关系等等人，其实都不涉及，都需要后面重新来做，是吧？
是
我们只是把那个一些有形的产权和无形资产都买卖，
对
对，
我们买的是不是我们当时这个公告或者股东会里边讲的明明确确讲的就是买的是资产。就买的是设备，我们就买的设备和库存和这个专利无形资产，
那可以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再去用这部分资产或再去啊做开展业务的时候，我们还得重新去我们得要那个要那个发卫生性的去再去找一些客户啊，可能就是说至少他们原先的一些客户并不一定会百分之百给我们，或者他们可能先销售自己的，可能有一部分到我这儿来。
这么想嘛，就是说你想想他把这个设备已经卖了，
对，
他把这个设备卖了，那他过去的那些，如果他有第一他客户现在有一些但不多，知道吗？那么呢他那些客户也就知道对吧，那他也会通知客户的，说我把这设备都卖了对吧，我的知识产权也已经卖了对吧，那我的就是哎你能不能和 Foxlight 和聚光科技直接合作，他就会介绍
这些
客户，
不论是全球独属于我们的，还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是并非独家的专利授权，
都是转移给我们，我们再反过来授权给他，授权给他呢，是目的是为了让他呢，不违不侵我们的知识产权，知道吗？就像我们又得到他的 broader license 一样，就是哎，我们也不侵他的。权就这个而已，所以呢如果说他还要继续服务那些客户的话，他卖了资产干嘛呢，他就没法卖。
最大的现在如果对他们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后可能没有这些生产资料，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对，
以后要不着我生产，要不着别人生产，这个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他以后这些 component 就是他现有的客户，他以后就不发展这个业务，他都卖掉了，他何必发展那业务呢？
有的，我就说同样这部分，他可能也不会说就完全放手了，是吧？
同样的部分，你本来就有合同啊，你本来就有合同，你要履行这个合同的，你必须履行这个合同。那履行这个合同，你比如说，这个他是你的客户，你就会劝说他说，哎，你看我把资产卖了，你能不能跟他直接合作去？如果说你说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你跟我签的合同，我必须跟你合作，那你咋办呢？你就买我的，再卖给他们就行了。就类似这样的一种合作，但是呢，这个合同履行完了，你比如说他跟我合作，那就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了。他如果不跟我合作，我这个合同履行完了，我就不做这业务。如果我做，我卖他干嘛呢？对吧？我就不做了，就这个。但是呢，你比方这是外边的合同，再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你做一些模块，你做一些模块不是你要一些元器件吗？你现在把这资产卖了，那就没元器件了，那你就得向外买。知道了，向外买呢，哎，那你就说，哎，那这个聚光科技，你要不要感兴趣不感兴趣给我制造？你感兴趣的话，咱们探讨探讨，你给我制造服务，对吧？那我们说，哎，那所以就是当时也讲的，就说，哎，那我们有这个倾向嘛，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他也愿意给我们，当时就说，哎，一笔这个建立这个生产的能力的一个一次性的费用。研发也要他愿意建立自己的费用，就这个。 很好的问题。
还想问一下，就在这一块，那既然就是 AMS Ultra 它后面也会做相关的一些业务的一些继续的一些知识运营，而且他们其技术上面应该也是蛮强的，因为之前我在华为工作，也跟就是 AMS 打过交道，他们就是光学这边做传感技术确实挺强，而且他们跟这个消费电子这边的客户的一个资源关系啊各方面也是非常强的，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做得起来，就是后面就说看收入啊什么的都做成比较颓势的，那我们是有哪些就是优势能够相信我们能做比他好，能够做起来的？
很好的问题，他不是没做起来，他做起来了，做起来做下去，
又
这不是没做起来。首先我说一下，他做起来，他曾经这个AMS 其实在并购 Ultram 之前，他当时的 revenue 达到1.8个billion，就是8亿。欧元呢，它是很做起来了，不是没做起来。那么它掉下来了，它又掉下来了。当然现在掉下来呢，大概掉到个5-6亿美金了，那也还不少呢，知道吗？我们认为大概5-6亿美金，还不少呢。你看它那个公告里边也讲到，就是说 component 这部分，就是这模块这部分呢，还有3亿多美金呢。所以呢，就现在它还不算少呢。但是呢他们是不做这个业务，他们就下定决心认为这个是他，这不是他以后的非核心业务，他们要聚焦，因为他整体这个在下滑嘛，所以这个得要读他的东西。至于说他为什么下来，说在呢，我们这个认为啊，这个呢其实众说纷纭，这个我们也说不上来。那么各种而且这是人家的事儿，我也不公开的讲这个了，就是他为什么掉下来，但是事实就是掉下来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曾经呢是很高的，这个不能说他没做起来，是做起来了的。但至于为什么掉，我们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呢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他有单一客户，对吧，他主要依靠一两个客户，尤其是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丢了他就丢了，可以说70%-80%-90%的业务就丢了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再反过来讲，那从我们来讲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那他不做的他傻子吗，对吧，他不做的事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我们能做好呢，就是他是任何一个公司他都有一个战略，就是他的战略就认为他们要回归，你看嘛，他们说英语叫re-establish 还是 re-establish 他们的 base， 就是回归到这个半导体上去，那么认为这个光学的部分呢是它的非核心的业务，而聚光科技的光学是我们的维纳光学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已经占我们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最大的，比半导体，比我们初创的时候半导体聚光器的都大。而我们的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它的核心的这个技术和我们内部的形成很强的一个协同的效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说这个业务怎么能够起来，对吧？那它也曾经起来过，那为什么到我们手里就不能起来呢？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下来了，那怎么能够再起来？那它怎么能够起来，就是起来的原因啊。对吧？所以这个呢，那你说是不是100%的？那谁也不敢说。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潜力很大，而且尤其是现在，我认为这个 AR VR， 因为 AR VR 本身还没有起来，彻底起来。但是技术的整个这个积累啊，我认为这个他们这儿是非常强，所以我认为潜力是很大的。再一个汽车呀、等等的，又和我们形成协同的效应，所以我们也是犹豫这个原因，担心。就是你不可能马上起来的，所以我们大规模的 scale 大，知道吧？就是把它给规模给缩小化了很多，刚才也讲过了，来控制成本。等它发展起来了，我们认为现在经济很不好，这个是一个事实，全球经济也不好，咱国内经济也不好，在这种低谷的世界，你储备力量，这会儿不敢。这个说啊，大规模的这个并购，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就是战略的一个未来。我经常讲，就是说在这个低谷的时期啊，我们呢要保守，但是呢不能太悲观。那么在布局未来上呢，我们要乐观，但是不敢激进。 但是不敢直接，但是你说在这个时候什么事都不做了，这个你上市募的这个资就躺在那儿拿钱赚钱，就弄那个利息，我想这不是投资人做的，对吧？但当然了，我也知道投资人们也不希望你把这挥霍出去，买了最后都关门了，对吧？这也是，但是呢，这就是你要这个用我的话叫 calculated risk， 你没有任何事不可能是没有风险的。对吧？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你肯定得有一定的风险。那你我经常开玩笑讲，躺在床上你掉下去都可能摔死了，那咋办？对吧？所以呢，这个我另一个角度讲，我也经常讲，就是我们也可以躺平，什么事都不做，对吧？拿着钱，反正雷他赚点钱，就这样也多好呢。但是这个说在哪？内心不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吧？这个人生的意义在呢，或者说你做一个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对吧？就是你要有所发展，对吧？要有所发展。那你反过来讲，就是你什么事不做也不一定好啊，对吧？
对吧？您刚提到的是 AMS 在半导体这一块的一些实力比较强，然后我们是在光学这边作为核心，然后往他们这边收购企业，想往这半导体这边来走。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半导体这一块可能真是对于说精密光学而言吧，真是就是跟传统精密光学偏向于，就是说小批量的一些加工制造，成本又高呀，什么产量又低。那半导体，比如像半导体，然后工艺就可以把这个精度什么的能做得上很高，而且成本可以就说是迅速的摊薄下来。这块确实是就是说，光学在一个重大革命的一个就是说是关键点了。
嗯。
但这一块我们要做的话，因为其实看看半导体的光学这边，我们的应用，为什么就感觉还是重点还是在原有的那些光学的应用，而没有是更多的偏向于半导体领域的一些应用。其实看就是上一周英特尔他们有做一些就是做一个就是全光耦合的这个芯片，像现在。大家主看我这消费啊，
这我很清楚，你也搞光学，我也搞，这很清楚，对吗？做这个 silicon photonics，silicon photonics， 你像这个 Intel， 这在2000年左右的人就和这个 UCSB， 这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分校，而合作，对吗？在 Nature 上发很多的文章。但是我现在问你，就说现在的确在 AI 算力上。Silicon Photonics 开始了，就是在那这些这个 Optical Communication 上开始一些了，在光的计算上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这个市场现在还远远没想来，对吧？这事实吧，
研发部门。
但是呢，这正是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位置，这正是现在需要，就像这个 AI 算力，这个 GPU 一样，对吧？你多少年前你看这个。这个詹森豪可怜巴巴的，对吧？做什么游戏挖炮机，对吧？这些去了，你看，就是这就是你现在在这个低谷，在要提前布局。你如果不布局，你等人家起来了，你就是个 follower， 就这个。所以呢，这是 exactly 就是你说的，你问这个问题，就是 exactly 我想回答的，就是现在还没去 ARVR 要 ARVR 炒了多少年？再反过来讲，你也搞保险的，就是说整个。就是这么讲吧，聚光科技在这个并购之前，就这两次并购之前的业务，你说全球的体量有多大？没多大。就我刚才讲的，咱们是求是讲，聚光科技靠原来的业务，你做一个十几亿的公司有可能 ，that's it， 你不可能做太大，因为它市场体量的。你说我们半导体激光器，我们市场占有率全球是不是前三的？我不说光纤耦合模块，光纤耦合模块聚光科技几乎没有，开放式器件是不是全球前三？对吧？你这个 back， 我们肯定是全球第一，对吧？这个很多东西，但是它体量并不大，所以什么大就是与人有关的，与工业有关的，因为你做元器件，除非你做集成，就我经常讲的一台设备卖200万，这个中游是20万，上游到我们这儿就2万块钱。你说重要不重要？我们这个死了，可能就整个设备不行了。但是呢，它的价值量就这些。所以怎么与器件做大，就是要与人有关。与人有关就是什么？汽车消费电子，这就是聚光科技几年来一直转的一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往中游走的，往中游走能够把这个价值量做大，对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汽车发射的模组，为什么做半导体制成这个解决方案，或者说模组模块子系统，对吧？医疗健康也。就这个，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但反正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一直想往就是说再往这个高端走，而且我们确实已经做的是很前瞻的一些技术，而且很高端。但是应用如果是在云端消费这一块，可能像您讲，现在确实消费啊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那苹果手机要靠降价才能换量的，那大家可能就是贵的东西如果是卖给老百姓未必能卖得动，但是如果是卖给一些投资者，比如像是一些大模型厂商，他们资本开支去买钱，那就买那个 GPU 啊搞算力啊这一块，其实这些的钱还是花了几十万块钱卡都买得动。
很好，讲得很好。那我就问你，就是说其实你就把 AI 算力就现在的 AI 算力里边的这个耦合，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耦合器，对不对？就这个耦合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都底下占了，你能卖多少钱？你跟我说，全球都底下了，全球都底下了，也不大，就那几亿人民币，不是美金啊，就那个 optical coupler， 那这知道吗？所以但是呢，你说这个消费不起，但是手机这个可穿戴的东西 AR VR 与人有关的，在一个汽车里边那个料吧，一个一块钱那是多少钱，对吧？一个一块钱，我说一美金那也是很多钱，但是那个你就说这个数据中心它也并不是那么大的量。再反过来说一些高端的设备，你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所以你就得卖的贵。在一个元器件，我们有些东西毛利已经很高了，那你能卖几个钱呢？卖不了多少。这总的体量，市场容量怎么好。
我们线上还有人举手，要不我们把时间也留给别人一下。
好。
啊。
好。
我们稍微延长一下，这个不行了就这个因为大家也很关心，所以我们也充分交流。
对，有很多线上有举手，还有
好
文字轮答啊。我们先让线上接入一下线上的。
嗯，好，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3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聚光科技的各位领导们，下午好啊，我是中兴建投证券的电子分析师郭彦辉。想就是刚才也听咱们领导们仔细的介绍了一下这次收购的一些细节情况，然后针对这个收购，我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其实刚才这个现场投资者我看也在关心，就是咱们 MSOSRM 这个的消费电子的这块业务的收入的下降。其实我觉得在探讨这个收入下降之前，我想先问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说他之前在消费电子这块，刚才看咱们 PPT 里介绍，其实它的终端产品是一些这种头戴式的设备，就想问一下咱们提供的或者说就收的这块资产之前提供的这个。在这个设备里面提供的具体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大概的这种价值量呀是什么情况。
严辉，这样就是说，第一啊，我们这个并购是一个资产，那么它过去的业务和我们没有必然的关系，好吧，我首先澄清一下，它过去的业务和我们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有些东西它过去做了，我们现在呢或许去做，但呢有些也不一定去做，因为我们并购的是一个资产，我们没有继承它的任何的业务，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股权的并购，完全是一个资产的并购。那我们刚才给你讲了我们少做什么，他过去做的什么我们不能评论也无法评论，因为我们只想说的是，我们买了这个设备，我们有了这个知识产权，我们能通过招聘人，我们打算做什么，能做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这么回答。
嗯，明白明白。
因为我们不是像 SMO 一样并购的是一个业务，一个股权，对吧？一个公司，那他过去的这个财务数字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不是并购的，我们并购的只是一些设备和知识产权和一些库存而已。
嗯，明白。就是本来因为我们理解正常理解就是说，它原先的那些业务肯定就是说涉及到这块的，也是如果我们也想在这些领域去做的话，肯定是就是相关性会更强。
那我们不一定想做，也有可能他没做的我们做了，也有可能他做的我们也不一定想做。有些的我们也不能做，有些的我们是不想做，对吧？再一个，他是没做的，我们也不一定不做。
嗯，明白。那关于消费电子这块，咱们有没有就是稍微具体的一些展开的介绍啊？关于产品这块，嗯。
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并购的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呢，我们买的我们并购的其实知识产权和资产，我们没有并购来任何一款产品，一款都没有。
嗯。就是我们未来目标嘛，就是我们目标的。
我们目标的就是在消费电子里边，我们做 AR、VR、3D 感知，那么具体来讲，你比如说这个 AR、VR 里边这个 eye tracking， 里边的这个光学，你比如说 3D 感知里边这种flood illuminator， 就是这个可以说手套。是这种东西，flood illuminator，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再一个就是机器视觉，当然机器视觉你可以用于消费电子里边的这种机器视觉，micro camera， 我们呢现在就有这个 stack 起来的，可以做加上 sensor 就可以做 micro camera， 这样的一些应用。
嗯，明白明白。另外顺着这个问题就是说。想问就是咱们把这块资产收过来，包括想目标，我看咱们定得很清楚嘛，一个就像这个大的市场，就是一个消费电子，一个是内窥镜，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都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领域，就在这两块领域，我们肯定是做过很多的这种沙盘推演或者说市场分析的，就在这两块，咱们将会面临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或者说这些领域的竞争格局大概什么样的，您这个你简单介绍一下吗？
从这个竞争对手来讲，那我们当然知道就那个OmniVision， 这是消费电子里边的主要的一个作家，好像这个也是国内的公司，
被国内收购了。
被国内收购了，对，被国内收购了一个公司。所以呢，消费电子里边的呢，当然很多玩家，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有独特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我们的是一个可以说着用于 AR VR 里边的这个 eye tracking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以及 3D 感知的一些应用。那这个说在了，你又找起来这个竞争啊，这些呢，那很多的，这个不是说说没有的，但是呢，那你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就像维纳保险，那你说大维纳保险，但是呢，你比如说 FAT， 具体来说 FAT， 你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那我们就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还是再重申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呢，你比如说汽车里边，那当然也有竞争，也有竞争。你像国内的，现在主要是国内的一些竞争了，维纳光学。当然我知道你刚才问的是 consumer 里边的，但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呢，现在呢，这个是并购是一个技术，那我们呢肯定有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开发的规划，就你刚才讲的推演了。我们的一些开发会开发哪些产品啊等等，但是呢现在这个我们呢肯定是做了一个规划，但是呢现在我们连交割都还没有交割呢，所以呢谈这个呢上早，这个说讲这个具体的产品竞争呢还上早，但我们呢给大家刚才也从业务宏观的业务来讲呢也讲了我们会做哪些业务，有哪些产品，哪些应用，这个也大概的讲了一下。再一个呢对未来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收入的预测也做了一个保守的和激进的。但是呢你说让我们分析所有的这些呢现在这个的话也一个是时间的关系，第二一个这个呢为时尚早。
嗯，明白明白。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还在收购的前期，可能要等我们收购完以后。
肯定是有，但是呢，这个我们交割都没有交割，我们也不能公开的现在讲这些，讲我们的完整的一个规划计划。
行，明白明白。哎，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次收购完以后，就是想问一下，是否会影响啊？就咱们上一次的收购，就当时收购之前叫 FMO 的时候，完了咱们。开过一个公开的说明会，上面其实提到了关于公司今年全年以及未来几年的收入啊盈利的这样的一些预期，就是不知道这次收购是不是会影响，或者说这个影响是 简单的一个加总加上来的，还是会有些别的影响的，想请您这个讲一讲。
很好的问题，这个呢，我们是从销售收入上来说，肯定会是一个增长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从这个费用上来说，尤其是短期，也就是今年的费用，那我们刚才这个Jennifer 在里边也讲过了，你这个对方呢本来就有一些就这个一次性的这些费用，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设备要从这个瑞士对吗搬到可以说这个 Natal 搬到新加坡，搬到国内，从新加坡呢搬到这儿，搬到那儿，搬了以后你还要调试这个做药试用型对吧等等的，要把这些做起来，那这些肯定是一笔大的费用，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有那个价格里边那个减效嘛对吧，减效就是每个月的在5万的，就是一次性的研发能力建设，一次性的这个生产能力建设的这个。那我们本来是我们当时讨论就说，哎，这个呢作为用英语讲就是 extraordinary income， 就是国内这个就它不算 revenue， 但是叫 extraordinary income。就是这个一次性的这种收入，但是按国内的这个呢，又不能这么做，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审计就说这个呢，其实和研发制造这个以后的服务有关，按那个政策来弄，但我们呢就为了保守呢，就是按作为价格低下来，那这个肯定就是对今年来说肯定是一个费用，费用，因为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收入嘛，就价格。给抵下来了，从长远来讲，你想你价格低了降下来以后呢，或者就 deductible 就作为价格的减效，减下来之后呢，就你以后的这个 depreciation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折旧就会降低了，所以以后的负担就会降低，但是呢对今年的那其实就是净支出嘛，净费用。那你这个肯定是有影响，但是呢，从这个和 SMO 宏观的来讲呢，就我说呢，按我们一次这些整合呢，我举例子，你比如说我们汽车的制造，那我们汽车制造，你想这个我们第一季度里边也讲到了，那我们这个在瑞士的毛利都是负的，对吧？那我们呢，就从瑞士这个和新加坡统一都把它弄到国内来，那一次就做完了。那这些呢，对超越来讲，它都是一些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所以呢，就说简单回答你的话，就是从销售额上来讲，是肯定是增长的，增长的。但是从这个短期的这个费用上来讲呢，尤其是今年，你想你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那肯定是有负面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的，这个我们也明明确确讲。但是我们认为长期来讲呢，或者说也不用说长期，中长期来讲呢，我们就认为就是一个正面。
明白。
因为你可以一次性这些整合，而且规模性也起来了。
明白。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您。
好，谢谢。
好，谢谢。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这位老师有三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多次提到那个内窥镜，能否介绍一下我们在内窥镜里面做的产品类型、价值量以及每年国内市场容量的这些情况，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乔军回答一下。
对，我们目前呢是对一次性内窥镜市场做了一个简单的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对市场有一些了解。首先从技术上我们一定是 ready 的，而且 MS Osram 本身呢它也在这个一次性内窥镜的市场。那么我们这次谈判的过程中是争取到了在中国市场去开拓这个业务，那么他们其实没有开放国际市场给我们。那价值量呢，我们基于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研究，有一些信息，就是内窥镜的这个微相机 micro camera 的系统，它大概是在$50左右这么一个价值量。那么坦白讲，现在这个一次性内窥镜的市场它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预计呢到稍等我确认一个数字，到2030年可能能达到上百亿这么一个规模。现在呢，
现在并不大，现在2016年大概是1120万元，到2020年大概是3680万元，当然这个增长是34.6%，很高的一个 增长，预计到2025年呢，大概会是14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规模。2020年到2025年的这个增长率呢，高达107%，就是这个潜力很大。现在的确是并不大，也跟大家讲明白。所以现在呢，由于量不大，也还是比较贵。大概是我们推算下来，就是这个光学模组，那么就把相机也加上去了。它不是排水脚下，就是我们不是做一套整套的，而且它这个一次性啊，它只是把那个镜头一次性扔掉了，并不是说连这个测量的东西也扔掉啊，那个不扔掉，就扔掉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做的这部分。
对，
大概现在呢是今年大概是20欧左右。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估算。对，那么目前刚才刘老师也有提到这个 OmniVision， 他们不是在这个
对 OmniVision 大概是50美金左右。
对，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大家其实也知道，在内窥镜这个市场呢，主流的玩家或者说国际比较领先的，还是一些欧洲的厂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对，然后还有像那个 Wolf， 还有国外Striker 旗下也有一些是美国的，也有一些公司。国内呢，相对而言在内窥镜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一次性内窥镜呢，我们又有一个先发的优势。因为我们刘老师之前也提到，我们的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健康需求以及卫生的这种要求的提高，所以现在国内其实有很多厂商，他们借着这个机会也在开发这个一次性内窥镜。但的确如市场分析报告还有一些研报的统计，目前整体的市场规模是不大，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进入的这个时机我认为也比较好，比较合适。
对，
不是说这是已经是一个红海市场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大的机会再去争取更多的份额了。
对预计到2025年是14亿人民币，就整体的这个一次性内窥镜啊，当然我们这个呢，你就理解为在占到里边的这个48%，基本就这样。那么到2030年呢，大概是94亿，那当然这个来说就很大。反正我们也是一个小公司，对吧？这个增长也是我们也不嫌小，的确是就是增长都是增长。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高增长、高潜力。
这个
就
我们是要去找，比如说去找奥华电信这样公司的去合作，还是去医院去找？
我们肯定不是医院，我们还是去的是这个集成商。我们给集成商配套做那个前面那个头，这个你就这么理解。
啊，就是我们通过集成商做的话，我他们说反正就他们
做成内窥镜了。
对，我们还是复辟。
我们是博主。
嗯。
好，感谢领导解答。他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我们收购的是源自 Heptagon 的资产，但的确这次收购包括了 Heptagon 的品牌，我们怎么理解就是您刚刚 PPT 倒数第二页的这个以 Heptagon 为品牌的全球光子行业工艺与制造服务业务的这个战略方向，以及这个跟我们举光的这个品牌是什么关系？请领导解答，谢谢。
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聚光科技呢有自己，就是聚光科技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全是自己设计、自己研发、自己制造的产品，不管是我们并购的还是老聚光自己的，那我们都是自己设计的，自己或者说自有产品。那我们呢以后也要不管是并购的还是我们原来的创业的时候用起来的，都会用聚光科技的品牌。那我们呢认为现在呢全球缺少光子行业的台积电，就这么理解吧。就是台积电呢，它的这个模式呢，你像 Intel 它就是自己的产品嘛，对吧？三星也是自己的，但是呢这个台积电它就是给别人做产品，我只是做制造工艺的这个研发以及制造的服务的一个公司。而我们认为光子行业真正的就是做元器件以及模组呢，真正的这样的就是说专门做这样的呢还没有呢。那我们呢就以这个独立的以 Heptagon 为品牌的呢想做这样的一个这个 Global Photonics 的发展来做。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你提问者，你自己设计了一个光学 元器件光学模组，那我呢就给你来开发工艺，包你给做出来，做成这个，然后呢这是你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就用 Haptical 这个品牌来做这样的工艺开发和制造服务这样的一个业务来。这就是他们的关系，就这个，因为这不是我们聚光科技的产品，而是我们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个服务的这个品牌呢就以 Haptical 来。
我换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聚光科技自己的产品就以聚光科技 Hookslide 这个品牌对外出售，聚光科技向别人提供的服务我们就以 Haptical 这个品牌
光子源器件
的服务来去提供啊。
因为我们就专注于做光子源器件和模组，就是运用我们的 Wafer Level Optics技术Wafer Level Stacking 和一部分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来给别人做制造。那我们马上就开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AMS Austria 就找我们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制造服务的开壶，就这个就开始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作为这个品牌的话，就是我们内部的这个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做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后也是聚光科技，但是呢制造也由他们，也由这个 Haptical 品牌的这个制造服务的中心来给制造，就作为一个 partner。 当然我们在对外呢也找这样的业务。
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他第三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领导，我们Wafer Level Optics、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等技术全球竞争对手目前还有哪些，他们的产品和客户是怎么样子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其实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就是 Wafer Level Optics 啊等等，其中我们国内一个公司叫金方，是的，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对吧？它其实它金方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 Wafer Level Optics， 这个英文名字，他们的公司名字就叫这么一个，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公司，而且他们是并购了荷兰的 Atera 公司来做 Wafer Level Optics 的，所以。但这个呢一般的 Wafer Level， 其实我们聚光科技，你就是我们 Dortmund 的和我们瑞士的也是 Wafer Level Optics， 但是呢大家特指 Wafer Level Optics 就指的是 Polymer 或者是 Polymer Glass， 并不是指的是彻底就像我们这个 Dortmund 和东莞做的玻璃的或者是这个硅的都不这么叫，反倒而这个呢特指的是压印技术，以压印或者是类压印其实一般指的是纳米压印技术的这个维纳光学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有几家全球的有几家，国内的这个小金方是叫金方吗？就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Wafer Level Optics， 也上市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那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规模小一点的，那国外就也不少，也不少。你像那个NIL 就Nano Imprint Lab NIL， 还有 More Photonics 等等的，还有那个也在 Dortmund 那个我看叫什么来着，有几家这样的公司在做，但是呢目前都规模不是太大，的确是。但是这个呢也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说当时最大的规模肯定是汉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一位投资人他有三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咱们本次收购和MS Osram 本次区别是什么，本次收购是否会和MS Osram 一样严重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情况，请领导解答，谢谢。
应该是和 SMO 收购区别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影响什么净利润？
对，净利润。
这个区别是这样，区别很大。就是咱就以 SMO 这个名字来说，或者现在叫 Functional Switzerland 来说，那么呢，我们的一半的业务或者核心的技术呢，最核心的技术呢是 Etch 就是 optics 是那个干涸的办法来做微纳光学晶圆的。那我们认为我们是鼻祖，对吧？这个 SMO 的是最早的，也是这个当然早不一定就是好，但是他们这个的早的确又好，又的确做得好。做不管是 ROE 还是 DOE 等等的都做得很好。那这部分是这次我们变革的这个资产的是彻底没有的，彻底没有，所以一半的这个就彻底没有。然后呢SMO 里边呢当时呢又有这个纳米安映的，那的确是有纳米安映，大概业务占了一半，那技术呢我们认为也是不错的纳米安映。但是呢它只有这个 MicroLens Array 这种产品， MicroLens Array 它不能做任何的 stacking， 就是也不能做校机啊等等的 integration， 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做这个 MicroLens Array。从这个这部分呢占了，从业务上来讲呢占了 SMO 的一半的业务，从技术来讲呢如果说技术的比重来讲呢，我认为占了30%的这个权重，如果说这么讲吧。那么AMS Osram 呢这个资产呢从技术或者说设备这些来讲呢，它是真正的 wafer level optics， 和 wafer level stacking， wafer level integration。 那 MicroLens Array 就是和这个 SMO 重叠的那部分呢，在这个 AMS Osram 这儿呢大概是20%，20%左右，从技术来讲可能20%都不到，从这个整个这个如果说它过去一个业务的话，业务来讲的话可能就10%的这个。所以呢从做汽车的 MicroLens Array 的确有一定的 overlap，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们就可以协同了，就可以协同。但是呢做这种你比如消费电子啊，做这种这个一次性的内窥镜啊，以及这些呢那就完全不同。从技术上刚才也讲了，就90%的是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样说明白没有，这是不同，同于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对于盈利来讲呢，盈利来讲呢是这样，因为今年我们接手，我们买的是一个资产，我们买的是一个资产。那么刚才我们也给了这个销售的潜在的今年能够带来的这个销售的一个预测了，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做这个一些制造服务啊等等的，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收入。但是呢今年呢我们从这个整合上来讲，就刚才讲了，那你这个资产买了，对吧？你要给他这个拆卸，然后呢搬走、安装、调试、试生产等等，那这些里边一定是有一些费用的。那从短期来讲呢，一定会在这个盈利方面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认为呢从中长期来讲呢，那么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的，因为我们这样呢就刚才也讲了，我们整合呢就可以一起整合了，这样更高效，也为长远的一次性把它整合好，这个其实从效率上来讲，从长远来讲呢是更好的。
好，感谢领导解答。他的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一下公司如何看待近期股价的走势，请领导解答，谢谢。
股价的走势呢，当然 Jennifer 再可以补充一下。第一，股价，聚光科技呢，不能说不关心，就是我们没法关心，因为股价呢，它是一个市场行为，它是一个市场行为。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股价呀，它与整体的大的形势有关。但我看了，我也不懂这，但是我大概的这个理解的话，就是与整体的这个股市的市场的趋势有关，当然与个体公司，比如说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个业绩有关。但如果说我们的业绩没有一个大的这个提升，或者没有一个大的叫的话，其实呢它是随大流的，这是我的理解。当然了，这个大流不好，如果你的业绩突然啪特别好，那当然可能会上升，啪特别差也可能会下降。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聚光科技呢，从目前来看，我们其实因为大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这之前我们还这个有人专门研究了一下，就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你几家我就不说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光学的、半导体、光系的，这个里边呢我们排了一下，如果说有10家的话，我们的确是跌的比较多的，但是呢绝对不是最差的。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股价的这个下跌与整体这个这个行业或者整体市场的关系更大一些，但是的的确确从作为聚光科技自身来讲，那我们要反思，对吧？我们为什么不做得更好呢？对吧？那这当然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需要提升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从那个角度讲呢，我们这个从 SMO 当时的并购也开过这个业绩说明会。那这个并购呢，我们明知道并购的是一个像 SMO 是亏损的公司，那当然这个 AMS Osram 这个资产呢，它无所谓亏损不亏损，它就是一个资产。那资产进来你也要折旧啊，对吧？资产进来你要安装调试这些东西弄，肯定一定的这个费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呢应该说对这个情况呢也是预知到的，也是了解到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对聚光科技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关心这个，但是呢，我们从自身来讲呢，我们认为给投资人带来最大的这个回报呢，那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布局，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很多的公司他什么事儿不干，其实公司其实股票也在掉，就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肯定是掉的多的，在我们行业里边，但是绝对不是最差的，当然肯定不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事实，肯定是比较差的之一，但是不是最差的，这个给大家讲。所以我们认为整体来讲，还是与趋势有关。那我们呢，还是希望投资人能够我们自身是非常有信心，那坚定信心，能够呢看长远一点。那我们呢也希望这东西就是这样。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就是说这个并购也罢，什么也罢，都是成长为王，败者为寇。我们很清楚这个。最后做两三年以后做好了，盈利能力大大的增加了，那就说哎，这个聚光科技，哎，这些管理层当时是有魄力的，这个你看在经济这么低迷、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众说纷纭，这个各种这种非议的情况下，还做这个事儿，这个的确是有魄力有勇气。如果说做不成，那肯定就是头脑发热，对吗？这个膨胀，这个什么词都可以用的。但反过来讲，你可以什么都不做，躺平，对吧？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会好吗？那很多公司的确现在就正常跌，他也没并购，股票照样在跌，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我是认为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为股东负责，要为投资人负责，那就是积极向上，对吗？那发自内心的，就我刚才讲，你可以来辩论说啊，我们做的是对不对？但是呢，我认为希望大家不要辩论我们做的是坏不坏。我们认为我们是内心光明，我们不做坏事。但你可以辩论啊，我们这个做的对不对？咱可以展开讨论。所以呢，就我只能这么评价，这股价的事儿，我们没法详细评价。詹女士有没有？
我没有其他补充了。
好，感谢林老解答。第三个问题是，新收购公司的这个资产质量如何？都包括了哪些高精尖的资产和专利？这些资产专利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子的水平？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我认为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的讲过了。我们明确的讲，我们认为我们并购了全世界最先进的 wafer level optics， wafer level stacking， 以及部分 license 了这个 wafer level integration。这个呢，也欢迎这个业界的人士，尤其专家们来挑战我们这样的说法。那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这个从技术来讲是绝对是我认为是这个行业也是认可的。当然就我刚才讲，大家可以挑战。那么呢，它的前景也是很大的，也是很大的。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把它给整合好的。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聚光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否调整为消费电子，具体为 AR、VR、生物医疗方向的光学器件和模组？请领导解答，谢谢。
聚光科技的战略方向一直没变，可以说我们三年前、五年前定的这个战略布局，我们到现在一直没变，我们只是一步一步的在把我们当时定的这个战略再变成一个现实的过程中。所以呢，我们在几年前就定下，我们也深刻的认识到，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分析。就刚才我们一再讲，就说聚光科技战略上游核心元器件产生光子、调控光子，中游呢光子技术应用的解决方案， 那为什么做这个解决方案呢？是为了这个价值量能够增大，因为上游的元器件呢，它可以做桥，但是很难做大，所以我们首先是做桥再做大。那么做桥呢，这个就要加强这个元器件，所以我们这部分也是这样。那这个元器件呢，你做桥，同时我们也要尽量做大，对吧？尽量做大。那怎么做大呢？就是往与人有关的东西上做，因为你机器也罢，医疗也罢，这个呢都很难做，除非医疗是一次性的消费的，那所以我们叫消费级医疗，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一直往汽车以及这个消费电子，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定下的这个战略，所以我们一步步在向这个走，并不是说聚光科技突然在转了，说不做这个工业用的了，或者是这个先进制造了，或者说这个泛半导体了，不，我们是一致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在一步步的落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那消费电子呢，本来就是我们战略之一，那我们呢现在正在可以说落实这样。看 Jennifer 或者乔娟这个有没有补充？
没有。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的问题是，想请问一下领导，现在汽车投影照明领域推广主要是受成本的影响吗？那我们怎么降低成本呢？咱们公司有其他解决办法吗？另外，投影照明技术的护城河是怎么样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请我们汽车事业部的总经理朱国威来回答。国威。
抱歉，我静音了，抱歉，我静音了。对，听到吗？
可以，可以，
我知道。
那个，抱歉大家，那个我刚刚知道，那个能把问题重复一下吗？抱歉。
嗯，好，他的问题是，咱们现在汽车投影照明领域推广主要是受成本的影响吗？那怎么降低成本？咱们公司有解决办法吗？另外，投影照明技术的护城河是什么样子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对，我先回答一下，那李老师可以补充一下。我们呢，据这个市场最近调查下来，肯定是跟成本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也结合刚才两家公司 SMO 现在的这个聚光瑞士以及这个即将要这个交割的 MS 欧斯曼，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会整合在一起进行一个整合。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下来要做的一个整个全球的我们叫转移项目吧，可能会一部分的或者说主要的这个汽车投影或者说大地毯灯的一些项目会放到国内的来生产，以降低成本。大家都知道瑞士的成本很高的，那新加坡成本也是相当也不低，所以我们肯定放到瑞士来生产，这样会降低人工啊，然后包括一些水电之费都会下来，这肯定是的，这是第一。那技术专业护城河呢，其实这个纳米加印wafer level 的这个optic 也其实就是里面很核心的一个，那这两家公司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可以说是鼻祖，数一数二的嘛。那据目前来说整个市场占有量他们两家也加在一起也是超过了50%或者说更多嘛，那肯定是这个护城河肯定是有的在这里面。我要说大概就这些，李老师可以补充一下。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成本啊，我们认为是影响这个市场的，在投影和照明里边呢，汽车里边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也跑了很多的客户，全球的包括国内的，我自己也跑了很多。大家呢就说一个，就说其实从逻辑上大家可以讲，就是汽车大灯它早就有了，对吧？它不是说现在不是说你必须要用你这个维图杰阵列的嘛，对吧？现在已经有了。但是呢，用了维图杰阵列的确好在哪呢？大家看这个 Lucy 的汽车，网上去看一下 Lucy 那个大灯，你看那个多漂亮，对吧？就像一个尺子样，非常窄的一条线，那个你设计车的流线。再一个看那个看那个现代的 J90，看那现在的 J90，它就两条线，对吧？这个，你看这个大灯多漂亮。再一个，你比如说看宝马的这个什么，天使之翼，对吧？一打开这个红地毯出来，对吧？如果这个只增加，我从最瞎举例子，只增加100块钱就能增加这个，谁不想要呢？对吧？谁不想要？但问题是太贵了，所以呢，就说如果所以呢，我们从得到的客户的反馈信息是什么？就是这个大灯，如果你能够降到和现在传统的这灯啊差不多，或者是高个20%，我们就全换全上， 但是呢，你怎么做到这个？所以呢，我就认为成本是主要的，要推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不是说我非得换你，对吧？这个有这个，你比如地毯、银针毯啊，或者是内装饰啊，有了当然好，但是呢，我又不是说这个不能开车了，对吧？我不是说一定，所以呢，成本我认为是能够看装车什么级别的车，所以现在都是高端的车，就是哎能够到中端，甚至是一般的车里边能用得起那所以呢，成本我认为是影响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是聚光科技呢，我们就致力于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当然了，能够买配这个技术的领先性，这个上面那么怎么降成本？刚才我们国威已经讲过了，以及护城河呢都讲过了，我就补充一下，我自己认为成本影响是影响这个市场或者量的很重要的因素。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公司都没有发布过和国内外头部企业的合作公告呢？是没有还是不方便公告？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 Jennifer 来。
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发这个自愿性的披露的这种公告的一些这个标准那因为首先第一，我们要去发一些这种自愿性的披露，那么比方说我们跟这些客户不管是拿单还是签订了这个有一些项目的合作，首先从一个标准上来要讲，它要达到一个重大。那什么样是对每个公司来讲这个重大的一个标准，是每个公司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定义。那在我们公司来讲呢，我们有去限定一些这个行业这个客户在这个行业范围内的行业地位，以及呢这个合同的一些金额，我们有这样的标准。所以说
合同占销售额的比例，
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些合同，即便是我们签订了，我们也不会随意的去发布，这是本身说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牵扯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客户之间是有签订的这种保密协议的，我们在做任何的这种披露，任何的这种发布这样的公告之前，我们其实都需要征得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的同意的。那所以说，如果有些情况下是客户明确说我不同意或者是说我不希望你去发这样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会尊重客户的这个意见的。所以呢，大家能看到，我们不管是在日常的跟投资者的交流，或者说我们在披露一些这个信息的时候，能看到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的客户的代码。这是因为就是这些客户我们是不方便直接去说他的名字的。那么任何大家看到我们公开去明确的说一些客户名字的这种合作呢，一定是我们拿到了客户的书面的这个授权，同意我们是这样做的。所以呢，我就想也希望那个我们的投资人能够理解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到说，哎，怎么我们不去这样去发？肯定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作啊，那我们肯定是有很多这样国内外头部企业的合作的。没有发公告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没有达到标准，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客户不希望或者没有拿到客户的授权，所以我们不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解释。
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就是说有些公告有一定的是必须公告、强制性公告的，那我们是一定会公告的。那这个呢，我们哪怕客户不同意，我们用代号也会一定公告的。我们一定要这个在强制的合法合规是我们的底线。那么在自愿公告的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我们主张的是坦诚透明，给投资人呢能够坦诚透明。但是呢，我们呢也不希望，就说一个说在了，你这个也不是个公告，一个不太大的订单，天天公告，天天这个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炒作或者炒热点，或者是这个我认为也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内部呢，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张总刚才讲的，我们也定了一个，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所以呢，什么该公告，什么自愿性的公告，什么该公告，什么不该公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作为企业，不能天天想这些事儿，对吗？应该是怎么经营好企业。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想请问一下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叶一平女士，请结合年初的这个股权收购以及本次的资产购买事项，谈谈对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近期以及中远期带来哪些积极影响的积累，进而增强公司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盈利能力，同时预估可能面临哪些挑战的风险需要我们防范和规避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好，谢谢线上的提问者。那个刚才公司对于我们整体的战略方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包括这两起并购本身的协同性，还有包括它的特点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里就不做赘述了。实际上呢，这是个技术问题啊。实际上并购本身对资产负债表近期看呢，首先你并购了一家业务，同时呢未来将会并购一家资产，那实际上在2024年1季度到2023年底呢，我们的总资产规模实际上从数据上看我们已经增长了12.9%，那么长期资产规模增加可能会导致这个折旧和摊销的增加，这对公司的利润水平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从中长期看的话呢，因为我们有非常合适的布局，那公司在整体的合适条件下呢，我们会考虑这个运营优化和财务协同，在强攻范围内我们会包括刚才我们副总讲的合理布局，同时调配了我们整个资产效益的这个最大产生的最大化效益。那么这样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体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资产负债表方面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势。那么损益这块呢，简单而言呢，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这么说，叫短期承压中长期补亏为盈，实际上这也是公司我们今年制定的目标，我们希望在年底能够在历史这个并购上能够实现亏为盈。通过并购呢，公司的收入会进一步的增加。那2023年的聚光营收目前是2023年营收是5.61亿，2024年呢预计我们会实现9亿。那么2024年1季度公司相较于去年同期呢，我们增长是14.36%，也就是说我们瑞士公司是给我们带来业绩的。那并购呢，同时会导致这个短期内成本费用的增加，这里呢不做赘述，还是一样，公司会积极进行整合，包括业务的整合、市场销售、组织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等等等等。我们期待着那个公司整体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同时呢，我们整个并购嘛，获得了新的技术，拓展了新的产线，从市场资源呢也得到了协同，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公司未来市场和市场份额的增加。那这样的话呢，也实现我们收入整体的开源。第三点呢，对于公司的这个现金流呢，短期内首先支付了并购的价款，肯定会导致大量的现金流出。同时呢，我们使用了并购贷。两次都会使用并购贷，并购贷呢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偿债的压力。截止2024年1季度，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是21%，其实相较于普通公司而言，我们认为这是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但是确实相较于以前的有一定的偿债压力，财务风险呢实际上相对较低。通过市场未来的扩张和成本控制呢，我们希望能保证一个良性的经营现金流。通过未来整个业务的一个整合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经营现金流能好转。
嗯。所以这个我当然也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不是搞财务的，但是呢这个并购啊，我们是也明确的讲，就是我们是这个用英语讲 take calculated risk， 就是要肯定任何事儿不是说没有风险的，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呢是有底线，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大的风险要能够把控住。那么这个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一现金流，第一就是现金流。那刚才也讲了，就说哎，那我们你看也是，你也做并购贷呢，这个你看负债率提升。但如果大家看我们的呢，我们的现金肯定是还是大于这个负债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确保这个资金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安全。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经营性的现金，就是说你并购这个资产，它是你可以说一个CapEx。出去了，对吧？但是呢，我的 OPEX 就是运营的现金流啊，我们一定是正。那我们去年也是正，那我们呢，今年我们也预测的是正。那我们认为这个并购完以后呢，其实这个经营性现金流呢，反倒会更多的是正。这个是一定的，我想大家也可以想象着。第三个呀，就是要盈利，要盈利。那短期内呢？那我们现实的是第一季度是亏损的，我们也一再的在讲，对吗？因为你并购了，其实聚光科技老聚光是盈利的。如果我们第一季度把那个 什么外汇那个排除的话，其实我们是盈利的。那么呢是由于这个并购了SMO， 那肯定是亏损了，这个也是期待中的。我想这个所有大的投资人肯定是期待这个，也知道这个的，或者说英语叫 expected， 这个是亏损的。那么呢但是呢我们目标是一定要经过这个整合，对吧？有这么一两季度这个两三个季度那当然现在有这个 MS 这个呢也会稍微拖长一点，那么呢要恢复这个盈利，要能够盈利。而一旦盈利以后呢，大家可以想，就是说我们的亏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由于并购的，对吧？原因就是，当然这个老聚光我们一定要确保是盈利的经营性，但是国内的确经济也不是太好，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国外的这个现在整体全球经济也不是太好，但是呢我们认为母体的这个经营呢是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石。那我们的并购这一块呢，那通过这个整合呢，我们一定要扭亏为盈，又有一个时间。那一旦扭亏为盈了，那我们认为还是要布局一个未来，这样呢，我们整体这个体量就会上来了。你比如说我们的生产，对吧？把这个从瑞士我们也诊断了，就是这个亏损的原因是什么？你 Astronomics 我们是肯定是不错的。这个亏损呢，主要是完全是汽车。那汽车呢，我们在那边呢就没法做下去，对吧？那就转到国内了，而且呢和 AMS Osram 这个 component 的Optical component 这个资产呢一起整合整合呢，规模也起来能够实现。再一个呢，我们会把 Edge Optics 的这个后道也像当时的Dortmund 的，就是我们 Limo 那边Legal Entity 角度叫 Limo 一样，也转到国内来，大量教程文的这个反应速度也能够增加，更好的服务客户，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样呢铁道这个量也能够起来，我们呢在瑞士或者德国现实的就是效率呢更进一步提升，我们瑞士呢也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总体的量提升，而我们整个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费用啊、销售费用当然也会随着有一所增加，但是这个比例我们认为会大幅的下降，因为你销售额分母增加了嘛，分子也会增加一点点，但是呢分母增加的比较多，所以这样呢你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公司，刚才我们也讲了，我自己虽然我是搞科研的，但我自己就认为就是我们也早就说这个并购其实也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一个企业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我这儿呢也给大家补充一下，所以呢我们不是一个赌徒，我也明确讲，我们呢认为我们是这个也一定要加强这个风险的控制的。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一位投资人，他的问题是，现在公司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技术很强，有潜力的应用领域很多，包括汽车、消费电子、医疗、半导体等等。但是每个方向呢，可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有业绩上的反馈。那在众多细分领域中，公司有优先级的排序吗？因为同时推进这么多的方向的业务，是否会存在精力分散甚至不足的这个问题？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我先来回答一下，感谢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提问者能够认可我们的这个技术强，这个我们的确发自内心认为我们是技术强，但是呢我们的确也承认，就是我们这个聚光科技从基因上来讲的是一个研发性的研发性质的一个企业，不是一个好的应该说这个做市场销售的。我们的运营能力，我们近几年来认为我们在大力的提升，当然我们在市场销售方面呢也在进一步的提升。但回到这个从这个发展的方向来讲，业绩如何提升来讲呢，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聚光科技因为它上游的元器件呢它是应用到各种领域，但其实我们这个说出来难听，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在乎它应用在哪，反正我们就是做好元器件，对吧？这个达到指标，达到这个就我们也不管它，就是中游的呢，我们就要深入到应用里边，所以我们也不敢说布局啊。中游的呢，我们只布局了汽车发射的模组，其实激光雷达的发射的模组，再一个半导体制程，其实半导体制程里边，我们主要是淬火，再一个医疗健康呢，主要其实是这个美容行业多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中游的，我们认为这个的确你需要了解市场，要了解懂得多。那上游呢，用我的一个不恰当的比例，就是其实就是做，我们就是做面粉的，对吧？你说这个面粉用于做面包了，还是肉夹馍了，还是披萨饼了，我们也不管，反正我就是做我面粉做好就行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就其实我们的核心的技术，我们的集中的精力啊，还是把它放在把我们的核心元器件怎么能够做好上。但是呢我们也承认，就是如果你懂应用啊，那你深入到某一个里边去呢，一定会有帮助。所以呢，这是我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从发展业务上来讲啊，就是说聚光科技的元器件其实用于先进制造，包括这个光学激光器，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家叫这个工业激光这个领域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呢它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市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石，这个从工业应用，我们现在的医疗应用来讲，这是我们的现金流，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基本盘，我们呢绝对的不会说放弃，或者说只能加强，也不会削弱，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基本盘。那你说这个，但这个你说有多大的一个增长，那的确是就我刚才讲的 component 这些也很难。所以呢，我们从 component 来讲呢，我们的现在的增长，一个就是我们并购了 SMO 或者说 Functional Switzerland 以后，在通信领域，尤其是数据通信领域里边，那我们呢大规模的在做，也可以说推广，也拜访客户，我们认为其实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这个逐渐的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消费电子，这是我们多少年的可以说梦想，我们认为呢这才能使得聚光科技做大。数据通信呢，我们认为就是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这个很容易结的一个果子。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肯定就是立马就做起来。我们认为就是三五个月的事儿，其实我们现在也逐渐能够看到开始起了。那么消费电子呢，那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刚才讲的一次性内窥镜，因为我们是买这个资产，对吧？你要做产品等等，需要一个时间。我们希望呢一两年，我们刚才也给了一个预测，一两年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认为发力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上游的。那中游呢，其实我们还是一样，这就这个再一个汽车，汽车通过 SMO 的并购 MS， 这是一定是期望中的快速增长。但这个的增长最重要的是高质量增长，就是说你怎么盈利，而不是说这个销售额的问题，销售额一定是在增长的，但是怎么变成这个盈利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把这 component 讲了。那中游的呢，我们其实不变，那么还是这个泛半导体是我们最可以说这个增长最快的，也是这个未来可期的。那这个发射端模组呢，我们认为我们势头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呢也得到了这个 Tier One， 反正这个呢我们去年公告了，就是nomination。那么最近呢我们也还是一些进展，还是比较大的，那一切呢都在正常的进行中，但这个的确也需要时间，因为这国外的这个激光雷达公司不像国内的这么反应速度快，没这么激进。这个医疗健康呢，原来我们也讲过了，因为我们从这个消费家庭用的又变成了这个专业用的，但那个呢这个体量不是太大，但我们的增长呢现在还是不错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如果总结中游的话，我们肯定半导体制程，我们是认为短期的快速增长的，这个激光雷达呢是长期的，这个长期可期，这个但是也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方向。医疗健康它本来也不大。
好，感谢领导解答。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投资人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尊敬的董事长，公司股价在 A 股市场跌跌不休，屡创新低，是不是投资者不看好公司的这次收购，或者公司拿出具体方案来稳定股价，以给投资者回报？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我很难回答，这是应该是拷问我的，这个我的确是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来试着回答，就是说还是一样， 我自己认为这个这个投资者，我希望大家来判断，就是说这个股价下跌是不是与我这个并购不看好有关，没关。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整体这个行业的话，那其实是大家都在跌的。我们如果说有十家，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会之前还看了一下，十家的话，我们肯定是排在后边的，就是跌的多的，但是肯定不是跌的最多的。当然我们需要努力，需要跌的少。但是呢，这个，那你说究竟与这个并购有没有关系？我说不上来，我说不上来。因为大家都在跌，我们跌的也并不是最多，的确是比较多的。我认为多少有一定的因素吧。但是呢，大家可能就由于它跌，就说是由于它。如果是涨的话，也说哎由于它涨的。这个我只能，我是认为有这么一种解释的一种。那对于聚光科技来讲，我刚才也讲过了，作为董事长，那我们的这个肯定要这个从这个各方面来讲呢，有关注投资人，要给投资人的这个透明信息能够提供。但是呢，这个我们认为刚才也讲了，这个股价呢，这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这是一个市场行为，聚光科技不参与，也不能参与这个股价的这种怎么样的，对吗？因为这是我们呢希望呢能够给投资人一个透明坦诚的一个交流沟通，让投资人呢知道聚光科技在做什么，未来计划是什么，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在这个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告诉，当然我们也不能告诉数字，对吧？提前透露数字也不行。所以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呢，我们能够透明坦诚的和大家沟通。那我们认为呢，只有把聚光科技做好，对吧？用数字来说话，那就是高盈利、高增长，那才能够就我刚才讲，在大势不好的情况下，那你才能突出，否则你很难的。那当然呢，再一个就是大势好，那我认为我们只要不差也会好。大势不好，那我们就需要特别好，我们才能够好。那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也相信大势也不会永远不好，对吧？他我们还是有坚定信心。我认为对未来呢又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当然这个讲起来对人生也有乐观的态度。但是呢，这个不能激进，所以我只能可以说瞎扯这么多，因为我没个不能有一个准确的回答。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积极的参与本次这个投资人交流会的这个会议，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问。大家也能可能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也比原来的计划呢延长了一个小时，也确实是我们坚持秉持着一种透明的态度，希望呢跟各位投资人呢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那解答各位投资人的可能有的一些疑问。那么会后呢，各位投资人可以去我们公司的官网投资者关系栏目下，或者去新闻财经平台呢去查看本次投资人说明会的一些召开情况和主要内容。那今天的投资人说明会呢就到这里了，祝大家生活愉快，大家再见。
好，谢谢，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